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亲爱的你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赏心情。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文章，那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再看哦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。上海茂名南路坐落着一家近百年历史的老牌国宾级饭店，这里招待过卓别林、尼克松、撒切尔夫人等显赫人物，见证了无数风云往事。关于他的创始人，来宾们向来众说纷纭。有人猜老板是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，也有人猜是举足轻重的高门大户。这座饭店就是上海锦江饭店。和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，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并非什么商业大腕，而是被誉为民国传奇女子的董竹君。之所以说董竹君传奇，是因为她的一生充满苦难，却足够闪耀。少年时她家境贫寒，因穷被迫进入青楼卖唱。中年时她婚姻破裂，独自带着四个女儿谋生。老年时她蒙冤入狱，忍受身体和心灵的折磨。但董竹君总有绝处逢生的本事，多次在山穷水尽中寻到柳暗花明。这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，在耄耋之年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自传《我的一个世纪》里。当你身处困境一筹莫展时，不妨认真读一读它。不难发现，真正通透的人从不会在摆烂中等待上天的垂怜，而是靠自己积极觅得改命的良方。一，关于出身，逆流直上，挣脱底层的限制。董竹君降生于上海洋泾浜边的一个贫民窟，自幼不得温饱。13岁时，因父亲重病，家里雪上加霜，董竹君被抵押进青楼3年。他每晚都要去唱戏，在外被客人缠磨，在内被老鸨辱骂，满肚苦水却只能咬牙咽下。来青楼的客人们鱼龙混杂，多数以吃喝玩乐、逗弄姑娘为主。可其中有位叫夏之时的副都督，不仅从不开董竹君的玩笑，反而会和他分享自己投身爱国运动的经历。董竹君开始留心观察夏之时，见他长相英俊，谈吐不凡，渐渐动了心。正逢外界动乱，他去探望夏之时，两个心无归处的人确定了彼此的爱意。董竹君决定逃出青楼，抓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。他装病停做生意，拒绝当老鸨的摇钱树。不料老鸨识破了他的意图，当即把董竹君软禁起来。董竹君束手无策，每天躺在床上哭，眼睛肿得像桃子，心里直念夏之时。可这般过了好多天，董竹君没有看见夏之时，更别说等到老鸨的松口。他不想再继续任人钳制，心生一计。他起身梳头打扮，开始玩牌，吃起酒菜。守卫见董竹君情绪好转，也随之放松了看管。一晚，董竹君邀请守卫喝酒，使计让对方出去买东西。趁着这个间隙，他迅速跑出门，跳上黄包车，直奔夏之时的住所。一路上他顾不得颠簸，一边不停催促车夫再快些，一边心惊肉跳地回头张望，生怕下一秒就会遇见追兵。好在董竹君终是如愿重获自由， 与夏之时顺利会合。躲过了风声鹤唳的两星期后，董竹君和夏之时正式结为夫妻。回顾这段经历，虽然成为卖唱丫头并非董竹君所愿，但她从不因出身而自怨自艾，最终为自己搏出了一条生路。现实中我们也有身不由己被命运的无常捉弄时，但那些打破桎梏迎来高光时刻的人都不曾向命运低头。人生本就艰难，你若不奋力反抗，便会落得被反复揉捏的结局。无惧风霜雨雪，拼命向上生长，即使出身低微，你也能如董竹君一般迎来花满枝头。二，关于成长，坚持学习，冲破认知的局限。林语堂说，读书可开茅塞，除鄙见，得新知，增学问，广实践，养性灵。多读书能让你摆脱陈旧思维的束缚，获取更高阶层的认知。这个结论在董竹君身上也得到了验证。与夏之时商议结婚时，董竹君不说金钱，不提权力，只要求夏之时送自己到日本求学。到达日本后，夏之时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董竹君读书。因青楼女的标签，董竹君总是遭人冷眼，她决意要争口气。在上课和打理琐事之外，她还经常不分昼夜地读书看报，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董竹君回国后。他经常到街边的店里订购新书，因受到自由平等的新思想熏陶而兴奋。每晚夏之时抽烟，董竹君就坐在旁边看书及刊物，从国内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读到国外的娜拉，根本不受丈夫觉得读书浪费时间的偏见影响。读书对董竹君的影响是长期的，她深刻意识到，女人若一字不识，只依附丈夫而活，生活处处是危机。除了读书，董竹君还积极拓展人脉。在青楼时，负责梳妆打扮的孟阿姨知书识礼，董竹君便向她请教新知。在日本时，董竹君常和进步人士打交道，立志要为男女平等做些贡献。因学习而深化的认知促进了董竹君的觉醒，推动她冲破夫权婚姻，踏上创业之路。罗振宇在《跃迁》中写，选择决定命运，认知决定选择。选择背后的差别在于认知，认知的提升必须要靠学习。那些读过的书本，见过的高人，都会助你拨开眼前的沉沉雾霭，不困于狭隘的思想，从而做出理性选择。你越努力学习，越能在汲取知识中拓宽思维的边界，为实现人生跃迁做好准备。三，关于爱情，及时止损，走出婚姻的暗巷。你听说过壁虎断尾吗？当壁虎遭遇危险的时候，通常会选择自断尾巴得以逃生。断尾固然痛苦，可只有牺牲掉尾巴，壁虎才能换得生存的时间。生活中谁不惧怕损失呢？但我们总会忘记，在错误的道路上及时回头，输掉了过去投入的成本，却赢得了未来脚下的坦途。董竹君深谙此理，最能体现的事件莫过于她在婚姻上的选择。与董竹君初遇时，夏之时是满腔热血的进步人士，以实际行动换得了他的真心。 可后来他却成了董竹君最大的失望来源。从日本回到夏家后，因仕途上不顺利，夏之时赋闲在家，不像当初充满干劲儿，思想开始走下坡路。他不管家事，喜欢赌钱，经常无理取闹，大发脾气，把董竹君看成身边的丫头来对待，甚至蔑视他的双亲。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让夫妻俩的感情出现严重的裂痕。董竹君连生四胎都是女儿，夏之时很不高兴，丝毫不把孩子们放在心上。女儿病情凶险，董竹君日夜照顾，夏之时责怪小题大做。女儿到龄求学，董竹君用心安排，夏之时觉得凑合即可。董竹君时常劝导，尽力忍耐，发现与夏之时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渐行渐远了。他不想再继续过这种捧着金饭碗但毫无尊严可言的生活。董竹君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婚，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，辗转求生，几经波折，最终创立锦江饭店，把女儿们抚养成才。当时几乎很少人会像董竹君这般拥有斩断枷锁的魄力，可与董竹君而言，错误的婚姻就像是扎进肉里的硬刺，与其说服自己视而不见，不如铁了心一拔而出。乔布斯有言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坚持错误。无论何时，婚姻都不能成为消耗自己的存在。盲目争取，不撞南墙绝不回头，只会输得更惨痛。重新出发，不贪恋曾经的付出，才能活得更漂亮。四，关于子女，春风化雨，拒绝家庭的内耗。心理学家武志红曾说，父母是孩子最大的命运。董竹君不仅把握住自己的命运，而且改变了女儿们的命运。早年她与夏之时常因女儿的教育发生争吵，唾弃丈夫的女孩读书无用论。离婚之际，董竹君要带走四个女儿，并提出两个条件。一是夏之时能经常汇些零花钱，让女儿们知其母也知其父。二是若自己不慎遭遇了意外，夏之时要培养女儿们读大学。此外他分文不取，别无他求。一个毫无依靠的女人只身活下去已是不易，更别论担起育儿的职责。董竹君从没忘记母亲的身份，尽力为女儿们撑起一片天。董竹君说，我一直把她们当成洁白可爱的风筝，自己是放风筝的人。他七拼八凑集齐费用送女儿们去上学，叮嘱孩子得掌握一技之长。他买来先进的文艺作品让女儿们阅读，牢牢把关孩子的思想教育。他每逢周末假期就会专心陪伴女儿们，督促孩子要培养良好习惯。他把锦江的客人们都约在饭店里见面，以防孩子不小心沾染恶习。在董竹君的奋力托举下，女儿们个个出色，成为了母亲所希望的模样。很多年后，四女儿在寄来的年卡中写，感谢母亲把我们培养成人，若是留在闭塞封建的夏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作为父亲，夏之时带给女儿们的是动不动就家暴的阴影，还有女子不得受教育的打压。反观董竹君，谋生再艰难，她也没有拿女儿们出气，让孩子愧疚羞耻。 境遇再潦倒，他也没有轻易放弃教育，让孩子原地踏步。育儿是一场考验，父母的修行是考点，孩子的命运是验证。在生活的潮起潮落中，有父母怨天尤人，直接躺平，丝毫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和未来；有父母反求诸己，心向明月，拉着孩子的手一起走向晴天。电视剧《人世间》里有句台词我很喜欢，命可以改变，这一代改不了，那就下一代，下一代还不行，那就下下一代。身为父母，你要学会救自身于水火，也要为孩子的成长种下善因。真正高级的教育是父母在度自己的同时，教会孩子往上走的本领。五，在我的一个世纪尾声，董竹君说，我不向无理取闹低头，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。所有的跌宕起伏，苦寒交替，此刻皆变成了他口中的云淡风轻。回顾董竹君97年的风雨岁月，家徒四壁，沦至青楼歌女，艰难逃出火坑，嫁给心上人，中途婚变，不做督军夫人，宁愿净身出户带女儿谋生，几度创业，成为锦江老板，在战火与人祸间苦苦周旋，最终他以磨难为底色，从泥中人人可采的小草，活成了枝头人人仰望的繁花。我们无法复制董竹君的辉煌，却可以从中顿悟出如何越活越好的方法论。人生如海，要学会在波澜起伏中乘风破浪，熬过暗礁丛生的险境，盼到云开日出的曙光。请点亮再看，终有一日，你在心中播下的种子会发芽，也一定会回馈给你漫山遍野的春天。更多美文，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赏心情，我在美丽的渤海之滨山东龙口向您道声晚安。晚安喽，愿我的声音让您安静而丰盈。